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新的年度开始，那我们能够开始这个课程，关于护教学，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装备自己，预备自己，来回应许多慕道朋友的问题，保守我们这学期的时间，让我们所学习的帮助我们在传福音，在巩固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能够有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季哈，这一学期我们基本上教的课程是关于护教学。那这门课呢，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是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式角度来整理我们自己的一些信仰。那护教学这个名词哈，英文叫做 apologetics， 跟英文另外一个字很相近，就道歉 ，apologize。那这两个字都来自于原来是希腊文叫做 apologian。那其实这个字 apologian 原来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在中文、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回答。那因此，这个护教学有时候翻译成叫辩道学，为真理而辩护，或者叫卫道学。卫道就是为保护这个真道啊。卫道学、辩道学或护教学，这个名字都有。那么主要的经文是提到 apologian 这个字呢，是彼得前书3:15，他是提到说。因为彼得前书提到很多的基督徒为主受苦嘛，然后就提到说，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就是 apologian。 那因此从这个回答这个字就引申出今天这个英文叫 apologetics， 也就是为回答信仰的难题，就 apologetics 这个字哈，就是护教学，就从希腊文变成英文。那因此在别的地方翻译这个 apologian 的时候，有些时候翻译成分诉、申诉啊、申辩这种事情，法庭上用。那是我想彼得前书3:15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提到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可能有慕道福音朋友会问你关于信仰的问题，你要常做准备。所以包括我们教会受洗前要上这个什么基要信仰班、受洗班，很多人说哇，真理堂通往天国的门呢、特别的窄，门槛特别高，要从真理堂进天堂比较难一点。那其实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是替天堂把门，门槛高不高，因为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或在别的教会受洗的都不能保证，因为他受过洗就上天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上那么多课还有包括我们这一期上的护教学，其实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常做准备。譬如说基要信仰的课程，那一旦听说你受洗的，你的过去的同学朋友可能都会很好奇说，哇，你这个无神论环境长大的，怎么会到美国几年就信主了？你信什么？到时候你可别说，哎呀，我讲不清楚，我叫我们庄牧师跟你讲，就白搭了。让你来传福音，你还说我讲不出来。我告诉你，现在基督徒啊，10个有9个，你去问，让你讲，讲不出来。所以我说，这种都是洗了，说受洗了，信什么不知道。你将来进天国，如果神来最后一个期末考试，你那进天国，你信了啥呀？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就完了。所以要常做准备嘛，啊，所以上这些课其实就是帮助你，你知道你在信什么，啊，然后你可以回答个人啊。那护教学呢，跟基要信仰的不同是说，我们可能回答的问题，可能不是直接从基本信仰的这些问题来回答，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东西，他们会问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因此我们这个整个课程所提到的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慕道朋友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用这个来做准备。但即使是如此，也不可能涵盖所有慕道朋友所有要问的问题，因为这样下来的话，到底要上多少课程？不过大概70%-80%，慕道朋友，特别是我这个护教学的课程内容呢，比较多是我叫做中国处境化的，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会教的这个护教学的很多的题目哈、分题讨论的问题，有一些在我在西方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课程同样上护教学没讲那个，因为那不是美国人会问的问题，但是是中国人会问的问题，或者说中国人问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常问的问题，比如说有一课我会谈到这个关于人性本善跟原罪的问题，在西方神学院从来不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西方人从他的文化，整个成长的背景来讲，人人都认定人当然是有罪的，从来没有人说人性本善，对，不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都是中国人。可是当然我会讨论，那中国人真的人人都相信人性本善吗？还是说说而已？但是你必须要回答呀，不然人家一问起来说，哎，你们说有罪，我觉得人没有罪啊，人不是生天生就是本善的吗？然后讲小孩子怎么样，讲他你就开始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啊。当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科学与信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环境当中，我们受的教育也会问的问题，那西方人当中有很多人会问理性与信仰问题、科学与信仰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做准备啊。所以因此我们护教学里面基本上会谈到很多这样的一些题目。那谈到这整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些所谓护教学的历史跟方法。原因是这样哈，有一次我去国内做培训的时候就谈到说我可以教什么课程，那我也问起他们需要什么课程。那当然因为护教学是常常回应慕道朋友的问题，所以你要传福音的话呢，就旁边有这些问题我怎么回答。然后就当然我说我常常教宣教学，那我说护教学我也常教。那个培训班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弟兄呢，就问我说，哎，庄牧师，那你的护教学你怎么教？内容是怎么样？方式怎么样？我就大概说明了一下。然后他就提起来说啊，前不久我们在美国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人来教护教学，教完以后啊，大陆的说法就是我们都懵了，就大家都越听越迷糊了。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方法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他就说听完以后啊，我们所有人本来清楚的都不清楚了，本来还知道怎么回答的都不敢回答了，然后就是好像我们都交白卷儿，然后哎呦麻烦了，如果这是护教学的话，那好像我们过去都搞错了，可是到底要怎么护教呢？不知道。那我跟他讲我怎么方法，就我的方法就是你们要上课就是我的这个方法，我就跟他讲我会大概做什么方法，然后什么题目，然后我会第一课一个总论，然后我就提到说有四种不同的方法。那一个我说他请的那个讲员呢，是用四个当中的一个，而且他认为是唯一的方法，就这个，其他方法都不必用，就用这一招，就是那一招把他们都搞懵掉。那所以我说这个回顾呢有点重要哈。那事实上首先谈到这个护教学发展的历史，然后后面我会提到说四种方法。那四种方法其实是比较针对现代的，等于说从大概18-19世纪到现在的各种的问题，然后你怎么回答。那现代人问的问题并不代表说古人问的问题现代人都不问，是包括古人问过的问题问的方式跟现代人可能因为历史背景的发展然后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方式，所以我们把古代现代都放在一起变成现代的护教学的方法。那我们先说历史的发展呢，首先是这样，当教会刚刚成立，公元30年教会刚成立，一直到公元300年，那就是公元312年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了，所以基督教合法化了，改变了。那这个之前的话，基督教是一直不但是非法的，是受逼迫的。那个时候所谓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哪些人，他们攻击基督教什么，那基督教当时的护教者是怎么回答的，回答什么问题，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所以因此初期教会时代呢，主要对基督教发出挑战的一种是希腊哲学家，第二种是罗马的异教徒， 那么希腊的哲学家，那典型的来说，使徒行传十七章就提到了保罗去雅典，那时候就两派的哲学家，一个叫伊比古罗派，一个叫做斯多亚派。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如果用中国的背景来说，非常接近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所以他们很重视道德，过一个节约的生活，然后呢不要放纵情欲。另外一个呢，对于神的事情，那希腊人没有无神论的哈。苏格拉底后来被迫自杀，原因就是说苏格拉底是无神论，所以无神论就要命的，所以苏格拉底被迫喝毒药自杀的，就是因为他们诬赖他说他是无神论者。那其实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吗？不是，但他很像孔子。孔子呢，子不与怪力乱神，然后这个未知生焉知死，苏格拉底是这样子的。但他说没有神，他哪说没有神？但你说孔子是无神论，谁敢说孔子无神论？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四时行焉，就春夏秋冬在运行，你就知道有神了吗？天不讲话，跟老公不讲话一样吗？然后所以天何言哉？我常常加个头，一出去就是夫何言哉？老公都不讲话，那老公不讲话，老公在呀、啊，只是在的跟不在一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天不讲话，并不代表没有天啊。哎，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一个人。那斯多亚派人都认为神是存在的，只是神的事情你很难搞清楚，那就不谈也罢。哎，不谈也罢，苏格拉底就被诬赖成无神论，然后强迫他喝毒药自杀。其实就是苏格拉底呢，常常鼓励人要有自己理性的思考，可以提出问题。因为苏格拉底最有名的就是他提问题了，每次学生问他问题，他都反过来再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说呢？这苏格拉底标准的回答，这是很多太太会用的方法。老公无论说什么，太太就说那您说呢？这下子麻烦了，答错了有罚，答对没赏。苏格拉底的答辩论常常就是叫你问，他就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鼓励你去思考。可是当时的雅典人是觉得这个家伙好像搞动乱似的，这还要问吗？对就是对，不能问的。所以就诬赖他是无神论，就要喝毒药自杀的。所以在希腊古代的时候，不能有无神论的，无神论就是要命的，就谁也不敢说是无神论。那斯多亚派的人道德很严谨，比较谈论现实生活问题，不太谈太虚无缥缈的所谓的什么神明的问题，因为希腊的神明就是比较神秘式的，他们就用神谕，就有时候去庙里面说，哦，神天神又下达什么指示种之类的，但都是用抽签啊，用法术。那保罗碰到另外一种人，叫做伊比古罗派的 Epicurean。 伊比古罗是那个人的名字，叫 Epicuria， 公元前300年的。斯多亚派的创始人的叫做 Zero， 跟英文的 Zero 很像哈。 Zero 是 Z-E-R-O， 他 Zeno 是 Z-E-N-O， 他一个字母 R 改成 N 叫 Zeno， 那是斯多亚派的创始人。那斯多亚派的这个名词是因为他们每次就在公众场所，就是在那个他们的商场，罗马人的商场是这样，大马路，大马路呢就有一个骑楼，哦，台湾叫骑楼，就是一个回廊，上面有屋顶的，然后一根根柱子，骑楼，然后里面是店面。那这个骑楼呢，可以遮太阳，可以遮雨的。所以罗马所有的城毁掉以后，你常常看到很多的照片啊，或者你亲自去看的话呢，就是一个街道旁边就一排的柱子，那就是柱子，拉丁语就叫 stoa。因此这个斯多亚派从这样来的，因为那些人又成骑楼，又可以遮太阳，又可以又有台阶嘛，所以那些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就常常就靠着这个柱子就开始长篇大论，然后这些学生门徒嘛，坐着坐站着站，就围着这个骑楼，因为反正下雨也不怕，太阳又可以遮的，那些学生就地就在那里听啊。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喜欢靠着柱子发表演讲的，那柱子叫 stoa。所以这派哲学家叫 Stoic， 斯多亚派的。那伊比古罗派这个人是因为那个创始人在伊比古罗公元前300年跟 Zeno 那个斯多亚派的创始人同一个时代的。这批人呢是物质主义者，相信所有世界上所有东西是由最简单的物质构成的，最简单的物质叫做 Atom， 就我们今天说的原子。这 Atom 这个字呢是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在公元前300年提出来的，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化学， 不知道这个 atom 是什么玩意儿，他只是把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做 atom 这个东西定出来了。到2000年之后，公元后1600年，牛顿的那个时代，化学家才开始找到一个基本的物质，想要给它取个名字。这什么名字啊？就发现2000年前，公元前300年已经有人命了名，没看到东西。现在看到东西，不知道名字，于是就把这个名字叫 atom， 原子弹的原子就这样来的。那这派的人认为一切东西是物质构成的，所以物质主义很容易就变成一种，俗世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甚至变成重力主义。反正死了一了百了，那何不及时行乐呢？所以因此后来这批人当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走入重力主义。那这两派的人对基督教从哲学的角度都有一些不耻的攻击或者批评啊。那基督教最初的护教者就要面对这些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来回答嘛，因为基督教是不拜偶像的嘛。那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你进去他的聚会地方什么也没有，那不无神论。罗马人特别讲，因为罗马人是异教徒，他们征服了希腊，文化上有希腊的影响，可是罗马人就是多神论嘛。正如保罗在雅典也碰到两派哲学家，可是沿街到处走就看见很多偶像嘛。然后为了拜偶像，那多神论的人拜很多偶像，就是不怕多只怕少，漏了一个就麻烦了，对，因为所有的神明哈，你少漏了一个，那个人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神明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神呢可能小小的一个神，你没拜他，然后他可以兴风作浪，搞得你鸡犬不宁。可是这个神又不是大神，所以你把他供好了、伺好、伺候好了，也不见得你就能够有好事。就是成事是不足的，败事足足有余。那多神论者都是这样，就生怕漏了一个，所以因此希腊人在雅典保罗的时代就供了一个叫卫士之神，不认识的神一起拜啊，他漏在关公啊，漏在我们的妈祖啊，哦，得我们中国一大堆的什么孙悟空啊，新加坡人最信的是孙悟空，你漏到谁了还得了？哎呀，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一起拜啊。那罗马人就是很像希腊人的这种公教官，所以他们是非常很多的偶像。因此他们看基督教呢，当时在批评基督教是包括说基督教是无神论，然后觉得基督教很多东西呢古古怪怪的，因为你知道基督徒要领圣餐嘛，那我们领圣餐说什么话？把基督的身体剥开，然后喝他的血。那好了，假如好，你想想看哈，那时候没有录像机啊，甚至连录音机都没有。假如一个罗马的异教徒，他我们是这样的，只有受洗的，当时初级教会只有受洗的人才也参加圣餐的嘛。尤其在被逼迫的时候，所以怎么会随便人都可以进来观礼？不可以。那如果我不能进去观礼，我在门外面偷听他们在干什么啊？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哇，他们吃人肉哎，喝人血。所以因此在公元300年之前，基督教徒一向是被认为搞神秘血腥，因为他们吃人肉喝人血的，因为没有人进去过嘛。然后无神论，这些都是理由。所以后来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被抓去喂狮子，为什么？还有当然了，不像当时的那个凯撒皇帝，他们都立偶像嘛，不像他下拜，不忠于国家，种种的理由都有。所以因此当时的护教者，当时叫做护教者，所以护教这个名字从这样来的，其实都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叫做希腊教父，其实他们那些人都用希腊文著作，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时候呢，都是用希腊文来写作，所以虽然是在罗马帝国，但是官方的语文除了拉丁文以外，大部分用希腊文，所以因此这些教会领袖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叫希腊教父。教父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父老或者教父。包括早期教会领袖叫爱任流啊，还有一个叫做尤斯丁，殉道者尤斯丁，就是说加殉道者是不是他的姓？殉道者只是他是很早期的殉道的一个人。其实殉道的尤斯丁本身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知道腓力传福音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建立教会，所以后来在公元一两百年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 Justin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者，他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护教者。还有一个叫特土良，特土良是在北非，大概在今天的利比亚或者是突尼西亚那一带的人。那么他是早期的教会领袖当中唯一的用 拉丁文著作，所以那批的教父大部分是希腊教父，特鲁良例外，特鲁良不用拉都不用希腊文写的，他都用拉丁文写的。那特鲁良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意思说你杀越多的基督徒，杀越多的殉道者，那福音是更广传。这句名言就来自于特鲁良。那 Origen 这个人呢，是在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么他是早期很有名的希腊教父，但他也是所谓今天叫做灵异解经的祖师爷，就是说他是很会用灵异解经的啊。那这是希腊人的希腊哲学当中喜欢用的方式，那他们把这种方式应用在圣经的解释，所以奥利根是很有名的灵异解经的，就是说他任何一个圣经都可以把它灵异化，或者说把它变成象征性的东西。那因此他们主要就是跟希腊哲学家对话或者是辩论啊，所以他们也会用很多的希腊哲学的名词啊，来用在这个神学上来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么因此那个时候很多的讨论是用希腊哲学的方式来讨论信仰问题的。那第二个时代就公元300年到500年了，那叫拉丁教父，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合法化了，不再有官方政府的逼迫了那时候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的，所以叫做拉丁教父，拉丁文，换来说希腊文慢慢没落的，因为拉丁文一直是因为是罗马人用的语言，所以是官方语言。希腊语呢，是因为有希腊帝国延伸下来，所以因此很多人懂希腊语，就一直这样用它。只是一代又一代，100年、200年、300年以后，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时候是公元前300年，到君士坦丁公元后300年的时候已经是600年，所以一般的百姓当中懂希腊语的越来越少，相反的拉丁语越来越成为主要语言，所以变拉丁教父。那个时候主要为信仰辩护产生信仰问题的大部分是教会圈子内的，不是圈子外的，因此那时候教会内部有很多的异端，那最有名的就是亚流派。亚流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亚流派的思想就是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的神性，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因此拉丁教父那时候就是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把它确定下来，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在基要信仰常常会提到三位一体的观念，三位一体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确定耶稣是有神性的，但耶稣又是有神性加上人性的。那这些时候的主要教会的领袖包括安波罗修、亚他纳修耶罗米跟奥古斯丁等等这些人那亚他纳修，我这个英文拼法不完全准确哈，阿塔纳修应该是加一个 H-A-T-H-A， 阿塔纳修斯S-I-U-S 所以后来我查了一下，亚他纳修就是提出 Trinity 三位一体这个名字的，就是亚他纳修。亚他纳修就是提出三位一体这个名字的人，他是那一次在君士坦丁召开的第一次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全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各地区的大主教的一个第一次的大会，叫大公会议。那一次定出一个尼西亚信经，我们背使徒信经那个信经啊 ，Creed， 地点在叫做尼西亚，尼西亚是在土耳其半岛一个观光圣地，那个是君士坦丁皇帝他自己的夏天的别墅，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那一次确定了三位一体，那时就是跟亚流派在辩论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结论。那么安波罗修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教，但是他最有名的就是训了一个皇帝，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的大概是孙子或曾孙，有一个皇帝做了皇帝号称是基督徒，可是有一次去就因为有个地方暴动，就把一个城市的人杀了几百个，结果呢安波罗修是教会的主教，还是罗马教会的主教，就把这皇帝训了一顿，然后开除他教籍，禁止他领圣餐。然后隔了几天，皇帝去跟教皇，这个那还没有叫教皇，就是主教去认罪，认罪完了，隔了几个礼拜，然后才恢复他教籍，恢复他可以领圣餐。 所以那时候确立在信仰上来讲，你是皇，政治上你是皇帝，可是在信仰上来讲好像我是你爸爸一样，可以这样。所以安波留修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教。那耶罗米是翻译圣经变成拉丁文的一个人，叫做耶罗米。然后奥古斯丁呢是第五世纪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在北非的一个教会的主教奥古斯丁。他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到了末期，公元410年的时候，罗马城被日耳曼的野蛮民族攻陷，直到有7天之久，被罗马的不对日耳曼的野蛮民族攻陷了以后，占据了7天，然后后来再退兵。那对于罗马帝国的人来讲，觉得好像天都塌掉了，因为罗马帝国他们认为罗马帝国跟神的国几乎是划等号的。因此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上帝之城不是罗马，罗马不是上帝之城，神的国跟罗马帝国两回事，这个不等于那个。他提出这个今天我们叫政教分离的这种初步的概念是来自于奥古斯丁的。那些都是在教会内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护教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异端。然后到公元500年，实际上是公元474年，日耳曼民族把西罗马帝国，就是从这个意大利以西到法国到英国这一大块西罗马帝国的土地攻陷，所以因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只剩下在君士坦丁堡，今天叫伊斯坦堡这边的东罗马帝国了。所以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的野蛮民族占领了西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在信仰上最大的问题和挑战在哪里？一个是罗马帝国外面的野蛮民族，没有文字，没有信仰，没有文明，杀人如毛。那教会的保护伞没有了，本来是国家政府保护教会，现在没了，哇，教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对付他们问问题基本上没有啥的问题，刀一拿起来就杀人就是了。这也是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所以那时候不是讲什么道理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所以当时教会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包括那时候教皇，教皇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时候开始反而有教皇呢？群龙无首嘛，政治上皇帝没有了嘛。那时候罗马城刚沦陷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日耳曼人进来了，然后当然战争啊，要救灾啊，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政府没有了，没官员。不过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把教会组织跟政府的组织用平行对立的，每个省有个总督，在教会里每个省就有个总主教，平起平坐，而且省会在哪里，总主教座堂就在哪里，然后每一个县他就有一个主教，每个县罗马就有一个官啊，那每个村他这边就有神父，他这边就有一个村长。那好了，政府的体系从皇帝以下全部没了，但教会呢，从罗马的教皇一直到各省都有一个总主教嘛，然后到每个县的主教嘛，到每个小乡村有个神父嘛，这个系统还在。所以因此他们就代替了政治的组织，所以发放救济物资，县就找省，就找总主教嘛，主教找总主教嘛，然后神父就找县里面的主教嘛，然后就到这个系统发放救济物资，然后有时候野蛮民族太野蛮的时候，谁去跟野蛮民族交涉，那省的话呢就是总主教去了，他就会跟这些野蛮民族的头头说，哎呀呀，不要这样的嘛，真的。那还好那个时候日耳曼野蛮民族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有一部分受到亚流派异端的影响嘛，接受了亚流派的信仰，是半吊子的。那他们就想尽办法把这个半吊子的变成正统的，这样那至少还可以讲话。那野蛮民主呢，天不怕地不怕，对教皇啊，对这些主教啊，还是礼让三分的啊。有时候扎得太过分了，他也讲了，哦 ，OK， 好了啊，本来要杀3天，杀1天就好了，这种之类的。那民众来看，就等于皇帝没有了，官员没有了，就剩这些主教啊，这些东西在这个，尤其罗马大主教，他一出动，哇，一说野蛮民族都会听话的，因此变成教皇。尤其西边跟东边 一分开来，然后西边灭亡了，东边东罗马帝国的力量影响不过来，所以在这个整个在东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之内，所有的百姓来看，几乎是罗马总主教马首是瞻，就是完全靠他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确罗马的总主教连续好几任都是非常英明有为的，也是信仰还不错的，也真的是，比如说那时候东罗马帝国刚西罗马帝国刚灭亡，罗马城日耳曼人攻进去的时候，本来要屠城一个礼拜的，总主教就出面，罗马城的总主教就出面，就跟这个野蛮民族谈判了，就说你不可以，弟兄啊，他要叫弟兄，虽然是亚流派的，弟兄啊，神不容许你这样做，哎，野蛮民族听话啊，立刻退兵，没有屠城。那百姓当然觉得这个罗马总主教是感恩戴德啊，勇气很大，因为你看跟野蛮民族有什么话讲啊，哎，他敢去讲啊，如此类，所以教皇的地位慢慢升高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教会领袖权力在做的几乎是叫今天叫宣教，因为你这野蛮民族怎么办，你除了帮他把他带信主，然后从信仰的角度让他整个人人生改变，观念改变以外，你根本没办法让他把刀放下来啊。那他没有文字怎么办？没有文字他不会读圣经啊，所以就开始创造文字给他。所以因此后来像德文这种文字，就是亚流派的算是异端的宣教士，他们把拉丁文的字母用他们的发音就编制出日耳曼语啊，就今天的德语，所以他没有文字的，他教他，所以因此我们叫做拉丁语系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字母都是拉丁语嘛，就 ABCD 嘛，所以拉丁语系除了意大利语拉丁语系统以外，所有的法语、德语、英语都是拉丁语系，都用同样的阿拉伯这个 ABCD 这种拉丁语的字母，只是发音是他们自己个别的。那而且很多的语文是当从日耳曼语系然后影响到英文，所以因此很多字其实是差不多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宣教的先驱，那时候的教父包括去爱尔兰的叫做 St. Patrick。 那你知道我们在 New England 这种地区的话，每到四月份的时候有个 St. Patrick Day， 整个 Boston 都绿色了，墨绿色的，那是爱尔兰的颜色，就 St. Patrick。 那他们号称在 St. Patrick， 他是英格兰人，他是十几岁的时候他住在英格兰海边，他在家的后院在玩的时候，爱尔兰都是土匪强盗嘛。我们福建家乡，我爸爸说，我们福建土产最有名的土产三样，一样是番薯，地很烂的，所以不能种稻子，所以我们都吃番薯，穷嘛。第二种土产就是会出土匪，第三种土产是出海盗，所以三大土产：海盗、土匪加番薯。爱尔兰也是穷乡僻壤，出很多海盗，所以那些海盗呢？就是一过海，从爱尔兰一过海就到英格兰，对，是在英格兰南边，那是 Patrick 就住在英格兰南边的海边，他家刚好是，如果今天来看是房地产很好，靠海啊，所以他在后院玩的时候，那海盗一上来就把他抓走，所以十几岁就被抓去做奴隶，抓到爱尔兰去，然后大概到20岁左右他逃出来了，因为一过海又回家了嘛，所以逃出来回到英格兰，然后后来他做了就说到修道院去读书，然后甚至到过罗马，后来做了英格兰的某个地方的主教。他就想起他当年的爱尔兰，爱尔兰那时候没有基督徒的，所以神的呼召好像马其顿呼声一样，他就回到当年他被抓去做奴隶的爱尔兰，所以他号称他回到爱尔兰以前，爱尔兰没有一个基督徒， St. Patrick 死的时候，爱尔兰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当然这话有点夸张，不过的确他去爱尔兰前，爱尔兰几乎没有基督教徒，当今天是当不是天主教，那时候没有分基督教天主教，但他死了三四十年之后，整个爱尔兰的主要地区全部基督化，没有错，至少头头。所以因此爱尔兰人是把 Patrick 当成他们好像在不但是信仰的带领人等等，所以因此有一个 St. Patrick Day， 他们叫做，我们历史上叫做爱尔兰的使徒啊，这使徒的意思不是十二个使徒那种使徒，而是好像是宣教的开路先锋。那另外一个叫日耳曼的使徒叫做波尼法修 Boniface， 波尼法修呢也是英格兰人，他是英格兰人，那时候英格兰的修道士很多做宣教工作，那波尼法修是其中一个。他去了德国的时候，德国那时候都是民间宗教日耳曼人， 那他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相信一个大树神，一个树很大，好像中国人叫神木，很久的，很大一棵树，哇，他们觉得这个树是神明，哇，对这个树啊顶礼膜拜。那波尼法修说这个不是，那民间宗教没办法。后来有一天，波尼法修呢就带了一个斧头，又去跟他们讲的时候，那些人反正对这个树啊是碰都不敢碰，他说是神木，他就拿起斧头来说，我跟你打赌，我把这树砍了，如果树有神，让神来对付我，如果我能够把它砍掉的话呢，就我的神比他大。哇，当地人吓死了，你敢碰这个树，他就拿起斧头啪啪啪把树砍倒了，全村的人都信了，都信耶稣了。他是用斧头来传教的哈，这是波尼法修，很有名的一个人。那来中国的利玛窦啊，这都是天主教后来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因此他们不但对当时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也要对其他文明，譬如说到他们到南美洲的时候碰到印第安人，到非洲，然后中国。因此他们在宣教上的话呢，问题都是在文化上，宗教上异教的这些东西的不同，那他们怎么样来宣教啊，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古世纪的一个状况。然后宗教改革之后，就是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从那个之后到现在呢，西方特别是西方国家呢，思想上有很大很大的变化。这500年以来呢，西方国家先是文艺复兴，那是十字军东征之后，文艺复兴就是复古，恢复到以前古希腊的思想了，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开始了。然后后来从这个文艺复兴就带来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要是强调人用理性思考，好像人长大了忽然间懂得去思考了，叫做启蒙，启蒙运动。那理性主义开始以后，就开始从理性的思考科学主义开始了，但也有些倒过来，是因为有理性开始怀疑所有的权威，怀疑所有过去认为对的，所有的对的都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定是对的呢？啊，重视思考，然后有不可知论者，就是说人的理性到底能够了解所有的真理吗？这一切东西都慢慢开始了。那甚至到后来叫做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以从1500年到现在呢，就叫做风起云涌，浪潮是一波又一波。那这些思想来的时候呢，对于信仰的问题，也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冲击。因此回应也就是变成什么样的问题来，什么样的问题来回答。所以这就提到所谓近代的护教学的各种方法，就是因为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方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